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课我们提到许多领圣体的情况，也讨论了初领圣体的孩童先办告诫的规矩。那时我们也提到大罪的问题。这一课我们要讨论一个颇为严重的题目，就是禁止一些犯了特别重大罪过的人领圣体。
神父，您说的犯了特别重大罪过是指什么样的罪呢？
在国外最普遍的相关个案是离婚而又再婚的教友。这样的教友按照教会法是不能领圣体的。这里要注意我说的离婚而又再婚的教友，因为单单离了婚而没有再婚的教友是可以领圣体的。这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他的家庭团体劝谕里第83节所讲的。这一节的题目是分居或是离婚而未再婚的人。教宗说，那些遭遇离婚的人，由于他们意识到有效的婚姻是不能分离的，他们避免卷入新的结合，这允许他们领受圣事是毫无困难的。
神父，为什么同样是离婚，再婚的不能领圣体，没有再婚的可以领圣体呢？
对离婚这个重大的问题，以后讲婚姻圣事时还会详细讨论。这里我们只是举一个不能领圣体的例子，我们就不再多发挥了。
除了这个例子外，教会还禁止犯了什么重大罪过的人领圣体呢？
我们要慢慢讨论这件事，一定不能犯错误。过去我曾经讲过，一位教友只望弥撒不领圣体，很快的可能就不来望弥撒了，接着就是放弃信仰。我也说过，一位本堂出命禁止一位教友领圣体，就等于把这位教友推向放弃信仰的道路。所以本堂神父一定要完全有把握才可以出这样的命令，因为本堂神父要为基督托给他的每一只羊负责任。好，现在我们来听听教会法915条，看看教会法里说哪些人不能领圣体。
受绝罚和禁罚，在科处或宣判后以及其他顽固的、处于明显的重大罪恶中的人，不准其领圣体。
这里有好几个名词，应该先解释一下。不过，在解释这些名词之前，我们先要把旧法典对于这件事的规定做一个比较。大概的说，今天教会法律的规定，要比旧法典的规定来得更宽大、更仁慈。比方说旧法典里我们会看到，为了惩罚一些罪而定了绝罚，所谓绝罚也就是开除教籍。这样的绝罚在旧法典中差不多有43个之多，这在伦理神学纲要649页到651页可以看到拉丁文所写的罪名。
神父，那今天新的法典有多少罪是绝罚呢？
今天新法典大约只有7个绝罚。
单就数目来看， 新法典是要比旧法典宽大仁慈。
不错，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比较新旧法典不同的原因。以刚才听的第915条来说，这一条的规定应该比旧法典855条更宽大更仁慈。现在我来念一下旧法典855条的规定，你们也注意听。一项，禁止领圣体的是公开不堪领受者，他们是受绝罚禁罚者，明显恶名者，除非确定他们的悔罪与改过，而且对公开的恶表先予以赔补。二项，隐秘的罪人，如果隐秘的请求领圣体，而且知道他们并未悔改，圣事的施行人应予以拒绝。可是如果他们公开求领圣体而不给他们送圣体，不能不生恶表，则不可以加以拒绝。
神父，什么样是隐秘的罪人呢？
这里所说的隐秘的罪人是说在圣堂内一起望弥撒的教友并不知道这个人犯有重罪，而送圣体的神父却知道这个人犯了重罪。当这个人跟别的教友一起来领圣体时，送圣体的神父应该给这个人送圣体。如果他隐秘地请求领圣体，神父知道他还没有悔改，这时候神父可以拒绝给他送圣体。
神父，为什么犯了重大罪恶的人公开的和别的教友去领圣体就不能拒绝他呢？
这样做有许多的理由。首先，在公开的弥撒中不给他送圣体，就等于揭露了他的隐私，破坏了这个人的名誉。而人保护自己的名誉，这是自然律所给予的权利，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权利。此外，神父如果拒绝给隐秘的罪人领圣体，会引起很不好的效果，就是会让一些教友根本不敢领圣体了，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也许有一天另一个人办告解了，可是他怕送圣体的神父不知道他办了告解，而公开的拒绝给他送圣体，使他公开受到羞辱，他自然不敢领圣体了。为了这个缘故，以圣多马斯为首的神学家都主张不可以公开拒绝给隐秘的罪人送圣体。
神父，这样的说法看来很合乎人性。
的确如此，如果旧法典这样说，那么新法典的条文不能讲得比旧法典更严酷。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新法典第915条。首先第二句话说，处于明显的重大罪恶中的人，这里说的明显应该解释成公开，也就是旧法典855条第一项说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犯了重罪。在这种情况下，神父拒绝给他送圣体并没有破坏他的名誉。至于第一句话说的绝罚和禁罚，在科处及宣判后也都已经成了公开的罚，所以神父拒绝给这些人送圣体也没有破坏他们的名誉。
神父，新法典对于隐秘的罪人、领圣体的规定和过去一不一样呢？
至于隐秘的罪人，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离婚而有再婚的教友领圣体。这位离婚的教友因再婚而到一座陌生的圣堂去领圣体，那里的人都不认识他，他是隐秘的罪人。可是有一天被一位好管闲事的教友发现了这个事实，于是他去告诉神父某某教友离婚又再婚。即使这样，神父在公开弥撒中还是应该给他送圣体。此外，神父怎么知道此人顽固地处于大罪之中呢？
神父，那位教友可能不知道离婚又再婚不能领圣体，神父要怎么样帮助他呢？
教宗自己也说，离婚再婚的教友只要许下同现在的配偶保持贞洁的来往，也就是传统说的居如兄妹，就可以得罪赦领圣体。这样的教友不是顽固地处于大罪之中。
神父，您的讲法和张神父讲的有什么不同呢？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张神父的书虽然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前写的，但是却是忠于传统。我讲的也是传统的道理。现在我们来看张神父的书第329页488号讲的巨型圣事的实用规则，请修女念一下。
好的。不堪领受圣事的人，有公开的，有隐秘的，巨型圣事的办法因此亦有不同。对于公开的罪人，无论公然私下求领圣体，当应予以拒绝，唯告解及婚姻是例外，因告解是为罪人而设，婚姻则有不得已的情形。躺在另一地区，其罪行尚未成公开，不过相信不久即成公开，亦应拒绝。但若在该处他的罪行没有成公开的危险，应视为隐秘的罪人。如果公开的罪人公然行过告罪，纵使没有实际获赦，不得视为罪人。生活于犯罪机会中的人，如拼居或立恶表者，非先实际离开机会或赔偿恶表，不得与之施行圣事。服装不端的女子来领圣体，若是一两个人的问题，除非可能发生祸患外，应予以拒绝。但若是普遍的情形，应向主教请示办法。
以上是对公开的罪人拒绝送圣体的规定。接下来再看330页对隐秘的罪人的规定，请念。
若私下求领圣体，应予以拒绝。公然请求，为了名誉的关系，不应拒绝。若他的隐秘罪情是告解知道的，为了告解秘密，绝对不许拒绝。若因巨型圣事遭受性命的危险，或其他极端严重的祸患，本来原则上不禁止施行圣事，施行圣事本质是一件好事，如果犯罪是罪人自己负责。不过罪人求领圣事的目的是为轻慢圣事或轻慢圣教的法令，或为考验私夺的信仰等，则宁死不能予以施行圣事。公开的罪人在临终时应设法使之在人前公然领受圣事，或表示悔改之意。
好的，谢谢。以上所讲的都是教会对于犯了重罪大罪的人拒绝送圣体的规定，其中又有所谓公开的还隐秘的两种。这两种罪人在公开或私下领圣体的情况又不一样。 了解了这些规定，对以后牧灵工作是很重要的。
神父，一般教友每次领圣体前，是不是都先该办告诫？
有的神父是这样主张的，不过这是极少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前念的神学，以后一直没有再进修的神父才这样主张。事实上，这种主张毫无根据。
神父，新的教会法对这一点是怎么说的呢？
新教会法916条是这样说的：
明知有重罪的人，在未告解前勿举行弥撒，也勿领主的圣体，除非有严重的理由且无机会告解者。在此情形下，应切记有责任发上等痛悔，且该有尽快告解的志向。
神父，这和传统教的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不错，这条法律和旧法律差不多一样，因此我们一定要指出，圣体是食粮，是医药，而不是赏报，两者是不同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我好，我是成全无罪的才能领圣体。相反的，基督建立圣体圣事，是为治疗我们灵魂的病，给我们力量。正因为我软弱多罪，才越该领圣体。当然，明知道自己犯了重罪，应该先去告诫。在我听告诫的经验里，有的教友因为发脾气、吵架而不敢领圣体，甚至于结婚的人前天有了房事，第二天不敢领圣体，女孩月经时也不敢领圣体，这多么令人惊讶！这完全不是圣体圣事的意思，所以除了大罪之外，不必每次领圣体前都去办告诫。
神父，教友一天可以领几次圣体呢？
可以领两次，这是教廷官方正式的解释。新教会法917条说，一天内可再领，意思是如果有理由参加别的弥撒，可再领。当然还可以问，假如有正当理由一天参加三台弥撒，也可以领三次圣体咯。不错，既然有了官方的解释，就照官方说的去做。至于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可再领译成可再领一次，这是不对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天主保佑。